石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石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哦，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哦，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哦，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今天有邝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他讲的题目是没有可唱的歌，将时候交给邝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启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是有益的，所以每段经文都有它的信息给我们信徒。但这篇的诗篇137篇呢，却是很多信徒都不是很喜欢去读的诗篇，更加很少人用这篇的诗篇的内容去撰写一些诗歌去敬拜神，因为这篇的诗篇的内容是很悲哀，当中那种的苦情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去思想，也都不愿意去面对。再加上最后的两节的内容更加是 有时是令人是震撼，因为那种的咒诅对敌人那种的怨恨是十分之的彻底，所以有人称这篇诗篇为咒诅诗，是一篇咒诅人的诗篇，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读这篇的诗篇。所以当这篇诗篇虽然是这么难以去接受的时候，但是当我相信神的话语是传备的，神的话语每一段、每一句、每一节都与我们是有关联的时候，我就尝试去尽心去研究这篇的诗篇。我发现到其实这篇的诗篇的内容除了是一首哀歌之外，它里面还有深层的信息，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是很有关系，所以愿意用今天的时间和大家去思想这一篇的诗篇。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这篇诗篇当时诗人面对的是一个事与愿违的境况。当时诗人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有些事他是很不想发生，但无奈地是发生着，就是犹太人他们渐渐忘记了昔日他们民族的伤害，他们当初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份的悲哀。传统的学者都将这篇的诗篇定位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间，即是说巴比伦他们攻陷耶路撒冷，将当地的犹太人俘虏去到巴比伦的时间，即是公元前的586年。这个都是比较多数的学者他们所采纳的一个的立场。但是近日有些新有些方派学者，他是将这篇的诗篇那个年份呢个定位呢是推后翻少少，就是推后到公元前的537年，当巴比伦是被波斯国所亡那段的时间，即是两者是有相距50年的时间。 咁我發現到其實如果採用呢個比較新啲嘅理論去睇呢篇詩篇嘅時候，我就發現到能夠睇得更加多層次嘅內容，更加明白到作者嗰個用心。所以我就嘗試用呢個嘅時間啊，去再去細讀呢篇嘅詩篇。咁點解呢個嘅新嘅理論，我覺得更加可信呢？咁首先呢篇詩篇，當你去細心睇嘅時候咧，佢個內容唔單止係一首哀歌咁簡單。佢冇錯，佢嗰首哀歌嘅內容係非常之嘅明顯啊，非常之嘅淋漓盡致。但你睇翻深入啲嘅時候，呢個細節咧係一首哀歌唔應該有嘅內容嚟。你留意一下，譬如經文嘅第五同第六節，呢兩節經文咧不斷係強調住唔好忘記，要記住，記住啲乜嘢啊？記住耶路撒冷嘅景況，記住神。唔好忘記神同我哋嘅關係。諗深一層，若果你真係喺悲痛當中嘅時候，你會唔會懷疑自己會忘記嗰件悲哀嘅事情呢？你唔會係咪？當你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可能你面對一啲嘅困難嘅事情，一啲意外嘅事情，你失去咗好重要嘅人或者系物件咁样，嗰、那个失去令到你系痛彻心肺嘅时候，你系唔会怀疑自己会忘记嗰件事。而当时你可能会问好多问题：点解？点解呢件事会发生？神啊，你喺边度？点解你容许呢件事发生喺我身上？或者你会反省话，系咪我做错咗？系咪我有啲嘢做得唔啱，去导致呢件事发生咧？我有冇责任咧？喺嗰个情况，你可以有好多嘅问题，好多嘅思想，但系去怀疑自己会忘记嗰件事，佢系你应该有嘅最后嘅思想。因为好多时喺当你喺悲哀当中嘅时候，你系想忘记都忘记唔到，系咪啊？当你面对一啲嘅事情，你系唔开心嘅时候，你想啊唔谂一阵咧都唔得噶，你成日都系谂住嗰件嘢，你想将嗰件嘢放低一阵间唞下都冇空间。所以喺嗰个境况里边，你系唔会去怀疑自己，我会唔会忘记呢件事咧？你唔会咁样谂。但系呢个作者佢系不断咁去提醒当时嗰啲嘅读者。嗰啲喺巴比伦被掳嘅嗰班人啊，唔好忘记，唔好忘记。呢、这个似乎系作者加上去一个嘅重要信息。呢、这个信息系同一首哀歌本身嗰个嘅内容系唔系咁系吻合，唔系咁配合嘅。而同时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当诗篇的编者将这篇的诗篇放 排列的时候，他将这首诗篇是排列在一系列的赞美诗的当中。如果你回去看回诗篇前面的两篇诗篇135、136和后面的两篇诗篇138、139，你发现到前后两篇诗篇都是赞美的诗篇来的。较为出名嘅一篇诗篇就系139篇，讲到咧，我哋要即系就算我展开天神嘅翅膀，逃避神嘅灵都逃避唔到，无论我做啲乜嘢，神都睇住我咁样。即系前边后边都系赞美诗篇嘅时候，诗篇嘅编者将呢篇诗篇放喺呢个位置，即系佢都认为呢首嘅诗歌唔系净系一首哀歌，呢首嘅诗歌系一首哀歌之余，佢系用嚟赞美神。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不是只是去将你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悲哀向神去表达，同时他让你去亲近神，让你去接近神。 所以这首的诗歌不是只是一首哀歌那么简单。而更加留意的就是第六节。第六节经文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第六节这个讲到好像要将耶路撒冷代表着他们信仰核心，他们那个民族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重要一点，还是你有其他东西更加喜乐呢？这样好像一个比较一样，看看有些什么东西更加喜欢，并还是你即纪念住你国家那个的历史的一个的重要的标记这样。但除了这个意思之外，有另外一个意思的。李思敬博士将这节经文翻译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宁愿我舌头贴紧贴上堂，若我不记住你，若不看重耶路撒冷过于我尽兴的欢笑。李思敬博士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他那个重心不是说你喜欢哪一样多一点，而是说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和当时那些人的享乐做一个对比，尽兴的欢笑，那种的享受，那种生活上面那个的得着，那些的欢笑做一个比较。这样的翻译就更加能反映出当时是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50年之后，犹太人在巴比伦当时生活的情况。50年的时间，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慢慢的安居乐业，落地生根，他们生儿育女，也都呢下一代渐渐的成长，而他们很多时也都在当地里面开始有一些的重要的位置。你看回犹太人的他们旧约圣经，很多犹太人他们当他们去到巴比伦之后，都慢慢去占有一些重要的官位，但以利啦，跟着以斯帖啦，他的表哥没底盖啦，咁样慢慢都是有啲重要嘅喺政府里边有重要嘅位置，而呢样嘢同今日嘅犹太人嘅生活系亦都好相似。今日嘅犹太人散布于全世界，无论系欧洲，无论系美洲，都有犹太人嘅踪影。而佢哋好多时喺现代嘅无论边个地方啊，无论是商界、在演艺界或者在政界里面，都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影响力，更加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相信犹太人经过了50年在巴比伦的时间，他们渐渐 是拥有一个可以说是吃得好、住得好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宴乐、一定的尽兴的欢笑。而这个情况也都让我们无形中慢慢地忘记了50年前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那种国破家亡的境况，也都慢慢忘记了神那个应许，慢慢忘记了应许之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对于他们那个信仰的重要性。这一点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刚刚移民到北美的时候，人生路不熟，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文化，要讲一种可能当时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语言，很彷徨，很多適應。在那個境況裏面，可能我們就會更加的去尋求神，更加的去將神拿得很緊， 靠住神的帮助去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的生活慢慢地安定下来之后，什么都稳妥了，什么都建立好了，什么 都稳定了，我们对神的需要慢慢慢慢的也都变得没那么重要。在那个情形里面，我们会不会将神在我们心目中那个重要位置逐渐的放低？这些事可能我们不是很为意，但它是会慢慢慢慢的发生。我记得我刚来波士顿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些华人的移民，他们不揸日本车，他们坚持是不揸日本车，因为当时是他相当于现在三几年前1980年代的时候，那一代的移民的华人，他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侵华香港3年8个月那些的经历还很有感受，他们坚决宁愿揸美国车，因为美国车不堪都好，都不揸日本车。那种的爱国的感情，当时我来到的时候，我听到这些的事情，见到他们这样做，我很意外。对于我来说，在战后的新生代，对于这种的感情，在我成长的时候已经很少经历到。在香港，香港在八十年代日本风 很盛行的时候，什么日本的东西，无论是衣着啊、歌曲啊，都很流行，是时尚的一种 的产品，没人说要去抵制日本货。而我真的发现到，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会有变化，有些的感受会慢慢的放低。在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大楼门口处刻了一段的说话，是什么说话？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今日的哈佛哲学系里面的学者、里面的教授，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不相信神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哲学家，他们认为真理是凭人的知识、人的学问去建立出来的，真理不是客观存在而我们去认识它，是我们去创造出来的。这些无神论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和当初起那间哲学系大楼的那些人的思想是完全的不同。当初哈佛大学是一家信基督教的学府，而起那座大楼的人都相信神是存在，神是纪念我们，我们寻求学问是凭着神的怜悯、去神的帮助去寻求认识祂。但是事过境迁，当年代不断过去的时候，人慢慢的远离神，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今日我们基督徒，我们同样面对一个人性很基本的一个行为，我们会渐渐将一些重要的东西忘记。例如一些人，他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会体化。所谓体化是什么意思？以往很执着的东西、很紧张的东西，觉得哦，原来都不是那么紧要啫，放低佢啦。各位，有啲人可能佢自己系好唔能够接受佢嘅，年纪大咗之后，唉，冇乜嘢算数啦， 何必为那些东西这么多争拗呢？有时到我们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的力量去坚持，没有那种的冲动去拗，变了就唉，化了，都好啦，无所谓啦。变了 某时候，某些原本应该坚持的东西，一些信仰上面我们要执着的事情，会不会又无形中同样地啊，不要沾紧啊，松手一点。无形中我们慢慢慢慢的也都将我们对神那种的紧张也都放低了。所以诗篇的作者重提五十年前他们的历史，一件悲哀的事情是要让他的同胞记得翻神，不要忘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神，他自己要纪念神的自己。而当诗人这样写，他虽然是重提五十年前的事，但他用那些文字，他用那个技巧是十分之的感性，也都洋溢住那种悲哀的感情。诗人仿佛是在置身在当时的情况当中，可能他真的在当时目睹住他当时的同胞 被巴比伦逼强迫他唱一首安逸歌。第四节说，那些的巴比伦，那些抢掠他们的，那些将他们掳掠的人，逼他们去唱锡安的歌。什么是锡安的歌？在诗篇里面有一些的诗篇被称为锡安的歌，分别就是诗篇第46篇、第48篇、76篇、84篇、87篇和122篇。这些 诗篇都是当以色列国最兴盛的时间，当大卫和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当他们的国家还是联合未分裂的时间，在盛世当中的时候所写的诗篇。这些诗篇都是描写犹太人他们去到神面前敬拜他、赞美他。当时他们国势是强盛的时候，他们那种的兴奋、他们那种的雀跃、他们那种的开心的心情，你可以想象当他们犹太人是被俘虏成为阶下囚的时候，在巴比伦跟着被那些的巴比伦人去强迫唱这些诗篇的时候，是一种的嘲笑，是一种的侮辱。而第二节提到他们将琴挂在柳树上面，那种的心情是充满着矛盾。他们将琴挂在柳树上面，意思不是说、我将个琴挂在他，即是将他收埋以后不唱歌了，不是说退休，不是说收山那种，或者、我以后都不唱，不是那种心情。而是说他当时很想唱歌，很想 去藉着诗歌 去寻求神，但被逼唱那些他们不想唱的诗歌，那些开心的诗歌，他们是没有歌可以唱，那种矛盾的心情，即是既想唱歌而没有歌可以唱，那种的矛盾。就好像今天这样，或者你想一下，做比喻就是说，你有时望下啲旧照片，望下以前啲朋友，谂翻起以前，哇！成班朋友一齐去做一啲嘅事情啊，去探险啊，或者一齐去有过一啲好开心嘅回忆。但系如今大家都各散东西啦，有自己嘅生活啦，大家都有自己嘅事业嘅时候。你望住张旧照片，好想有重聚嘅时间，却系唔知几时，嗰种嘅矛盾。而当时嘅犹太人一样，好想唱诗歌，却系冇可唱嘅诗歌，因为冇歌可以将佢哋嘅心情 那種的悲哀去描寫出來。如果我們按著這個思路去看這篇的詩篇的時候，第四節可以說一節與大相關的經文。第四節說，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如果這個說話去描寫當時猶太人他們剛剛被掳的時候，沒錯，很痛苦，被人逼唱一些讚美詩唱不出。但如果這篇的這節經文是放在50年之後，卻是同時對當時的猶太人有一個另一層的意思。當時猶太人他們生活已經是吃得好、穿得好，生活已經是被建立很穩定，他們在巴比倫建立會堂，去會堂去敬拜，去唱詩歌。他們回會堂唱詩歌的時候，但他們卻忘記了他們的神的聖殿在耶路撒冷是在荒廢的當中。怎能夠容讓神的聖殿在耶路撒冷被荒廢，而同時在外邦的地方在會堂裡面去可以很自然地就唱出詩敬拜神呢？那種忘記本心、忘記自己根源的那種的心情，而讓自己安逸 在外邦地那種富庶的當中去讚美、去歌唱，他們的心情和神的心情是否貼緊？今天我們做基督徒都可以想一下，我們同樣地過了剛剛移民來那段的適應期，一切的東西都穩定下來了，我們對神的倚靠那個需要好像沒有以前那麼深了。我們沒有了，即是我們這一刻就算不求神的時候、或者我們不去緊張神的幫助是不是來到的時候，都好像搞定了。在这种的心态里面，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回到来圣殿，回到来教会去敬拜神，对于我们来讲有多重要呢？我们会不会说，哎呀，我好想早点来到圣殿，来到教会敬拜神、亲近神，从神得到帮助，因为没有这些帮助，我会觉得我好不好冇能力去面对我嘅环境，定还是系我翻到嚟教会好开心，见下弟兄姊妹，见下朋友，让我嘅社交生活锦上添花。我哋今日嗰个嘅敬拜生活，系我哋移民嘅生活嘅一个点缀咧，定还是系我哋移民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即我们这一刻对于神，我们怎么看神？我们神是想着什么？我们又知不知道？太稳定了，太安逸了，神由当初不能够缺少的已经成为了可有可无，或者我们的口不会这么说，但是从我们的生活形态所表现出有神和没有神，于今天的你有没有影响？詩篇的作者就是嘗試用過往50年前悲哀的事情去喚醒當時猶太人， 呢啲喺被掳之后五廿年嘅犹太人，佢哋已经系喺安稳当中，要佢哋重新记得翻神有几重要。神系嗰个建立佢哋国家、佢哋民族嗰个嘅神，冇神就冇佢哋。藉住一啲悲哀嘅事情，去唤醒翻我哋去记忆、去思念神，其实系诗篇经常用嘅方法。诗篇有好多种类别，有啲系赞美诗篇，有啲系述说神嘅救恩历史嘅诗篇，有啲系庆典用献祭嘅诗篇，有啲系感恩，好多唔同嘅类别。第150篇诗篇嘅里边，为数最多嘅类别系爱过。整卷的诗篇里面有48首是个人的爱歌，有16首是群体的爱歌，加上64首是超过诗篇的总数1/3，是多过赞美、感恩、述说神历史不同类别的诗篇。所以你打诗篇的时候，你看到的 是最多是爱歌来的。而在当我们在悲哀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最需要神，而我们很自然地是会寻求神。而当我们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很满足、很安逸，对神那种的紧张也都会较为变得没那么轻微一点。诗人就尝试用回50年前一件悲哀的事情，叫当时的犹太人不要忘记。所以神造我们有记忆，我们记得开心的事，我们也都会记得一些不开心的事，但我们很自然会逃避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我们都会喜欢想一些开心的事。当我们很自然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慢慢忘记了神过往对我的帮助呢？当我只是想起过往一些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慢慢觉得啊，我靠我自己都搞得定、而最后那两节经文是整篇诗篇最令人难以接受的经文，就讲到诗人提述到即是对敌人那种的憎恨，盼望敌人的婴孩是被摔在磐石上面。就这样看好像是 很充满着怨恨的经文，类似现代的那些迷信的人去打小人那样。但其实这里不是只是打小人那么简单，因为如果大家睇翻，如果你接受呢篇诗篇系巴比伦系亡国之后嘅诗篇嘅时候，呢树唔系一个嘅期望，唔系要神成就嘅事情，乃系去复述翻已经发生嘅事，用翻50年前嘅言语去复述翻现今已经发生嘅事情，那个作用唔系去最增加人的怨恨，因为当时的人已经忘记了过往那些的国仇家恨，他们觉得巴比伦人没什么所谓，大家都是邻舍而已。诗人 去重述这件事，是要让同胞能够记得并且看见神已经是采取行动去应验他的应许。在巴比伦去攻破耶路撒冷之前，神已经藉着耶利米先知预言他们会亡国、会被俘虏，但是之后神会将他们重新建立、重返耶路撒冷去重建锡安。而这件事情，巴比伦亡国正是神的行动的开始，神要实现他的应许， 神冇忘记到当初嘅应许，神已经有行动啦。但系点解人慢慢都忘，会慢慢地忘记神呢？点解人会慢慢地当活喺安分当中嘅时候，我哋就会渐渐忘记咗最重要嘅事，就系神嘅心意，神嗰个嘅计划，神嗰个嘅旨意。今日我哋会唔会喺安稳嘅当中，亦都渐渐忘记神对于呢个世界嘅旨意？就话耶稣话佢会再翻嚟，佢会审判，但系喺之前，佢要将福音传遍到地极，要我哋去帮手去参与，将福音传开去。呢个系神嘅心意。会唔会我哋同样地，当一切都系活喺安稳当中嘅时候，神嘅心意就放喺一个冇咁重要嘅位置？个关键就是我哋有冇有忘记神？个关键就是我哋将神放喺你嘅心里边边个位置，边一格？如果你谂下你啊，你的心分咗好多格嘅啊，你将神放嗰个格系咪最重要个格？我发现到今日做基督徒咧，要谨记神，同以前好唔同。以前做基督徒，你要谨记神，你会点做啊？我会背圣经，我会背诗歌，我会咧将神放喺心里边最重要嘅位置，成日记住佢。但今日我发现到基督徒已经唔再兴背圣经，已经唔再兴去背诗歌。点解啊？因为呢一样嘢，手机呢样嘢系我哋现代基督徒信仰生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工具。本身唔系衰嘅，好多基督徒我都系啊。啊，灵修话打开手机，去subscribe 一啲咧灵修嘅网页。咁佢定期會將一啲嘅電郵寄俾你，俾你去靈修。啊，有時想敬拜神啊，想唱下詩歌，打開個 YouTube， 哇！裏邊有讚美之泉，有國星使團，有新心，好多唔同嘅機構都有好多嘅詩歌，佢咧可以不斷播，不斷聽一邊聽一邊咧，又唱響句咁讚美神。啊，你要揾啲咩講道去聽啊？哎，大把啦，无论李思敬啊、包维君啊、温伟耀啲都喺度可以听到晒。我哋好多时，我哋平常嘅信仰生活，一啲嘅信仰，我哋所中意做嘅嘢，都系靠手机或者系平板电脑去进行。但系今日，如果呢样嘢唔系身边嘅时候，当你嘅手机冇晒电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敬拜呢？冇啊，做唔到。点解啊？因为当你手机唔喺身边嘅时候，你想唱一首诗歌，先发现到，哦，原来我唔识背嘅，我成首歌背唔出嘅，背咗两节嘅啫。又或者，我想背一段经文，自己安慰自己，背得一头嗰句，后边句讲咩，又唔记得咗啦。当我哋嘅生活上边好多嘅信仰活动都靠手机进行嘅时候，我哋冇将我哋嘅信仰放喺心里边。我哋嘅心今日其实好得闲，点解啊？我哋嘅心唔需要用嚟去记好多嘢嘅啫，因为咩都要放晒喺手机里边，电话号码啦、地址啦、乜嘢乜咩 number 都放晒手机里边。我哋嘅心其实冇咩要需要去记。当我哋嘅心咁得闲嘅时候，我哋嘅心做啲咩嘢？想下要啲乜嘢啦，想下买啲乜嘢啦，想下食啲乜嘢啦，想下啊着啲咩衫好睇啦， 很多都是我们那些的欲望，当我们的心不需要去谨记神诗歌或者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闲到可以不断的 有不同的追求。所以你发现到现今的社会，一到了这样子那个 Black Friday， 一到了那天那个免税日，那些人就出动了，太多东西想要了，哇，即是汹涌而出去买买买买买买买。我们的心渐渐被很多的追求，很多的想要的东西占据了，而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信仰生活放在心里面。我们容让手机代替我们的心做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平台，无形中没有了这些电子仪器，我们连信徒都做不成，因为我们没有将神谨记于心。如果你真的紧张神的时候，你怎会让神放在手机里面？我们真的紧张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会想住神祂的话语，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想去赞美祂。我们不会容许藉着器具间接地这样去做。立心一层，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的基础就是我们有没有很紧张神。我们紧张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祈祷。我们紧张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读圣经，我们会谨记神的教导，因为我们不想做一些事是令神不开心。我们紧张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星期六晚早睡一点，因为让我们星期日有足够的精神在神的面前去敬拜祂。我们紧张神的话，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那份的心情是很不同，不是人家唱我又唱，不是只是去 唱到几大声，而是那个内心是被歌词的牵动，有起伏，有喜乐，有悲哀。所以我们的心能够谨记神，是我们信徒做门徒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藉着这篇诗篇，不要让自己忘记神。我同心的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人生可能是最潦倒的时候，当我们可能是最坎坷最艰难的时候，你愿意苦就卑微的去康扶我们，拖住我们的手，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最困难的阶段。但我们如今已经渡过难关之后，不要让我们对你掉以轻心，不要让我们这么容易遗忘你，让我们不要忘记，甚至乎是一些不开心的事，如果当中有你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求主帮助我们将你重新去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你的信实不会改变，你未曾忘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你，正如你记得我们一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第18首，你的信实广大，请起立。